近日呢，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呢杀害掩埋13岁同学的消息呢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从目前的信息看呢，受害人和三名嫌疑人呢均为13到14岁的未成年人，主犯才上初一。专家们说啊，三位嫌疑人作案心思缜密，犯罪手段残忍，反侦查的能力之强，与他们的年龄呢啊形成极大的反差。我们要关注的是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初中生成为中国舆论口中的小恶魔？中国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占比也有所增加的现象，如何解释？这一事件会给中国的未成年的困境问题呢带来什么样的变革的希望？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上面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季先生您好。
小平你好，三浦先生你好。
第二位是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桑普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季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我首先要问我们的律师啊，桑普先生，因为第一个问题跟法律问题有关。那么根据北京这个晚报的一个说法呢，他说到这个案件发生到今天啊，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三名嫌疑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年龄会不会成为挡箭牌。那么这个观点呢说的有点隐晦，那么实际上中国的舆论呢像海啸一样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要给这些哈三个小恶魔判死刑。所以说我想请问这个桑普先生啊，这样一个舆论的压力说明了什么问题？那么这三个小恶魔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觉得这个当然手段非常残酷啊，在邯郸肥乡区的警方逮捕拘留，尸体被三个人事先挖了坑，埋在一个56厘米的高的那个浅坑里面，所以是有预谋的犯案。那当然按照那个现在中国的刑法的修正案第11也在2021年3月1号开始施行，有一个新的规则，就是已满12岁不满14岁如果故意杀人啊，那还有那个故意伤害啊，致人于死或者以特殊的残忍的手段致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检察院啊那个核准追讨的，那应该负追诉的应该负刑事责任。那重点是在于刚刚说的情况的确是故意杀人，那要情节恶劣，那情节的确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那会不会核准追诉呢？如果是应该是第一案。我觉得说中国官方为了这个舆论的压力要去核准追诉的情况似乎很大，看到很多党媒都在有这个可能性，这跟以前的法律规定不一样。好，有这个刑事责任能力已经符合了，一些严重的犯罪要追讨，跟现在很多案件不一样。就算现在强奸，好，你看到广东省的阳山县的那个岭背镇陈姓13岁的男人强奸一个7岁的女孩，他也没有被判刑，他是被训诫，那个家长有训诫书，训诫教育专门学校给他们。但是现在这个是杀人，跟强奸不一样，那所以就列为最严重的犯罪。好，来了，问题有两个。第一个，会不会判死刑？根据刑法第49条，这个没有修掉哈，刑事犯罪时候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换言之，这三位的孩童基本上是不用判死的。再来，会不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从轻，按照中国现在的法律啦，如果还讲有法律的话，从轻就是10到15年，减轻就大概3到10年左右。那要看究竟这三个凶手究竟会不会说赔礼道歉，那家属会不会获得赔偿，会不会获得他的谅解，这些都是决定的因素。所以这个案件可能关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刑法，但是我相信他不会被判死。那问题来了， 那我们遇到这个案件，用舆论的压力啊来去看待这三位孩童究竟要不要被判死，或者什么样的罪名？首先一个地方是有证据要证明他们三个人犯罪嘛。那第二来是说，如果按照法律来讲，如果12到14岁这个地方都可以那个判死的话，我觉得说这个跟很多国家现在的一些规定呢是不太一样啊，起码跟台湾或者其他的地方呢啊是很不类似。所以这个地方是为了安抚有关的民众，但是问题来了，刑法是不是万能的？那个惩罚的效果再严厉再安抚，能不能够让中国这个社会有秩序，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更严重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也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待会我们再来好好讨论。
嗯，这个我们的观众啊，关于这个问题的点评呢，观点也有这个分歧啊。那我念一下我们的 X 网友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这个叫斑点豹8964的网友呢，他说呢，废除死刑是世界文明的进步，以血还血，以暴制暴，不符合现代文明，中国人野蛮落后思想太严重啊，这是他的观点，他主张不要有死刑。那么刚才桑普律师谈的是法律规定啊，没有死刑对这个未成年人。那么也有一个这个赞成的死刑观点呢，叫 James 啊，也是 X 网友，他说呢，废除死刑啊，只是满足部分人的圣母心。一个人下决心啊，夺去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唯一能阻止他的就是他的死的恐惧啊。如果废除死刑的话呢，会使更多还在犹豫的罪犯呢付诸行动，为了自己文明的招牌，让更多潜在的受害人变成受害人呢，这是文明吗？啊，这两种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那么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呢，还有一种观点，那么就是氢氟酸啊，这位网友他说，我的观点呢是基于死刑的威慑力大，惩戒力小，终身劳役的威慑力小，惩戒力大。那么对于河北杀人事件呢，希望人顶格处理，那么就是无期徒刑加不得假释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观众的看法。那么刚才呢，那个三浦先生已经开了一个头，就是讲这个事件的这个小恶魔啊是如何炼成的呢，他开始点到了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所以我要接着请我们的季硕明先生。那么很多人啊说这个案件是跟留守儿童有关的，因为这三个人都是留守儿童，那么也有人说这是校园的霸凌，那么我想请听您的一下解释，你怎么看？
我很赞同桑普先生后半段他讲的怎么从社会上去找原因，就是以前我们从小接受教育啊，往往都把很多恶都会归结为社会，比如说讲到过去老百姓当牛做马，就会说这是一个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让人变鬼，新社会让鬼变人，对很多社会事件我们会归结或者说去找社会原因，这才能举一反三，对吧？啊，如果说不从一个根源上去，这个法律呢，它只能对当事的案件做出一个啊结论或者说处理。那么这个事件，四个儿童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部是这个留守儿童。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产生，如果从社会上去找原因，这个是一个中国结构性的问题。什么结构性问题啊？就城市和农村的两元结构，留守儿童啊，就是城乡结构性的一个社会问题。从文明的理念来看，孩子出生后，怎么可以不在父母的身边呢？对吧？孩子需要父母的父荫，这是人的生性，对吧？啊，缺乏这个父爱母爱的这种亲情啊，人性一开始就是不完善的。但中国现实社会就是这样，为了讨生活，农村的父母他们只能放弃孩子那这样的抚养，他到大城市去打工，那么留守孩子呢就变成一群啊被忽略的一个群体，社会对他们说是漠视的。这里边不能说谁有错，这是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一个 必然的恶果。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对吧？啊，或者说文明社会，父母会陪伴孩子直到18岁成年，对吧？他们不会忍受孩子养了又不悦的那种情况。啊，成年后他们又会跟孩子分口，啊，分手，让他们去走上社会。啊，之前只是责任，以后不尽这个义务。但是中国现在要赚钱，对吧？这个父母与孩子的分割，要么有钱了就把孩子送到寄读学校，对孩子教育的这种传承啊，在中国社会不少家庭是割裂的。另外再加上我们在研究社会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中国农村过去是乡土社会，是很有人情味的，那么家长里短互相都有照顾。现在农村村民结构都变了，老弱病残或者是游手好闲，爷爷奶奶有能力的照顾好一些，没有能力的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就变成一种自生自灭。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状况。那么这个特殊状况，当然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有的特殊状况。小兵，
这个季先生呢解读了一个城乡啊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啊，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性。因为我们有些网友肯定会说，你美国也有这个杀人的，是吧？那么我们关注这个问题是中国问题的特殊的视角，那么就是城乡结构性的问题啊，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可以继续追问的是什么呢？就说今年2月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啊第9厅的厅长啊宪杰在一次访谈中说啊，全国面上数据显示未成年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未成年人占比有所增加。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未成年人犯罪并不局限于这样一个啊留守家庭这么一种非正常的家庭，实际上在中国的所谓的正常家庭非留守家庭呢也面临这个问题。那么我看到一个案件啊，这是公安大学的教授啊李梅景，他讲啊，北京市石景山四个少年绑架杀人案是什么回事呢？两个17岁一个16岁加一个15岁，他们把16岁的同学给杀了，勒索150万逃过死刑，最后呢从法庭出来的时候呢竟然相视而笑。那么这就不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呢？那么季硕明先生你怎么解释呢？
我还有一个数据啊，这个啊中国这个2009年到2017年，它没有现在的数据，因为它有个人口普查，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是连续9年持续下降的，但是在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达到了82.09%，这是有数据的，就是农村未成年少年的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大大是高于中国整体的一个这个犯案数据，一个是下降，一个整体下降，但是他们在上升。而且这些这个发案率上升主要的特点是来自五种家庭，一个是来自流动家庭，一个是离异家庭，一个是留守家庭，一个是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而这个当中留守儿童有可能这五种家庭的情况都经历过，为什么？他们这个父母在外面打工，最后离异了，变成单亲家庭，变成离异家庭，对吧？变成再婚家庭，可能一个留守儿童他都会有经历这五种家庭。这个数据就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个农村跟城市的未成年少年的这个啊犯罪啊他的这个一个差别。家庭教育问题在农村孩子群体当中，我觉得中国啊是相当严重的，那这应该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那严重的就因为他们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教育，这些啊光靠法律研判是解决不了的。那个小平，
好啊，非常有意思的深入的探讨。那么我们刚才实际上呢介绍的是 中国的这边学者或者是舆论的观点。那么我现在把目光移向西方，那么西方学者和这个观点呢也有一些啊有利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这个科学杂志在2017年时候呢有一篇文章啊，说三分之一的中国儿童呢面临着一场教育的灾难啊，这个数字不小，三分之一的儿童。那么他说是怎么解释呢？他说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罗泽尔说，他们的团队调查发现，中国贫困农村地区超过一半的八年级学生的智商低于90啊，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农村孩子呢没有完成初中做学业。那么考虑到15%左右的城市孩子呢智商处于低端，罗泽尔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测。他说呢，未来大约有4亿处于工作年龄的中国人面临着认知障碍的危险。那么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呀，由于教育的这个缺失呢，这个很多这个我认为是很多这个处于犯罪这个未成年这个这些人呢，他们有某种认知障碍，他们在某个意义上啊，如果是正常人的话，就不会出现一个从法庭出来啊，你杀了人后还相视而笑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我想请问桑普森先生啊，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认知障碍的一种解释呢？这涉及到是非这个原始观念的一种缺乏的问题。
对。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留守儿童的处境，你可以想象哦，他只有一个爷爷奶奶去带他们，爸爸妈妈都到城市里面去了嘛，爷爷奶奶他身体不好，他也要去种田，所以整天的背他在后面，所以那些小孩子第一个四肢不勤，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有活动能力，从早到晚都要做这个背在他奶奶或者爷爷的后面嘛。第二个事情是他们是你不肯说五湖不分了、但是肯定是读的书非常的粗糙。据那个科学杂志所说，24%的那个中国全国的那个未成年人齁、就是那个是因为全国的人口基本上是高中毕业的，只有高中或以上毕业的是24%。换言之，就算他们有读书啊，他们读的书是非常粗糙的。我没有办法去评价 IQ 有多少，因为我没有科学数据来看啊。但他们你看得到，第一个他们的读的那个认知的障碍是没有太多的刺激嘛。比方说城市里面有音乐课，有那个体育啊，也有那个中文英文数学的师资都比较好，读的书都比较好啊。所以这个地方在农村地方是不复见。第二个地方是那个如果他内向就很容易被霸凌，那村里面的恶霸就会产生了。因为刚刚比方说我们这个邯郸的案子，三个人不只是霸凌那个男生，而且变成是一个杀人的小恶魔去这样做，这非常极端的例子。但那种霸凌的情况是无日无之的，侮辱的，去排斥人家的，孤立人家的很多。所以不但是那个认知上面的事情，而且是人格的养成也形成于对于一个人生意义的一个大灾问。这个情况导致他们的心灵上面有非常大的伤害，而这个是产生毛泽东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温床。以前中国的农村啊，你看费正清或者其他人的著作不会这样的，县以下是自治的，不会有那个皇帝管到县以下的县治，山高皇帝远嘛，每个地方靠乡绅来去维持当地的秩序，基本上每个村维持自己的自治。但共产中国底下，由于有那个户籍制度，由于有农民工工的出现，导致整个城市跟乡村的地方的剥离的结果，导致留在乡村的人口本身承受很大的那个极端的人口化，要么你很老，要么你非常小，结果没有一方得到应该有的抚养跟照顾，而且形成社会的问题。而这个地方不是你通过什么学校啦、政府的关怀可以做到的，没有学校跟政府可以替代父母一个家庭，一个核心家庭有的功能。你没有 family， 没有家庭的概念，基本上一个小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不正常。而且这个不是单一的个案，是全中国农村都接于同样的情况。可以看得到，这个只是冰，所以这个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暴露出来。据统计数字所说，2023年批捕未成年人是27000人，起诉39000人。其实我觉得犯罪的黑数，犯罪的那个没有侦测、没有抓到的人，实际犯罪的人可能更多。你看那个最近两高报告啊，国安案件那个逮捕的人数或者起诉人数加起来有240万人，比文革加起来十年加起来的230万人还要高。那你看到这个为什么急到那个让习近平弃那个造热器是有原因的啊？那同样道理，这个数字是不是灌了很多水，导致未成年人那些严重犯罪比较少？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法律要怎么定，要定的比较严，要不要判死，会不会要不要纵容跟宽容未成年人的问题，而是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会维持一个僵硬的户籍制度，维持一种把父母剥离孩子的制度，这一种情况只是不断的出现，就社会的结构原因导致了有这样的局面是占非常大的比例。个人的那个道德问题是滋生在这个社会乱的结构里面所滋生出来的。所以我说这个中国的问题本身还是一个制度面的问题。
嗯，那么制度面的问题呢，我们看到黄雅生啊 MIT 的教授黄雅生教授最近呢在外交政治上的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的来历呢，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一位教授，他鼓吹这个中国模式论啊。那么中国模式论又经简化到市长的这个经济啊的成功。那么黄雅生教授就写信，就写了一篇文章去批评这种中国模式例外论啊。他的标题叫做《中国例外论不会消亡》。那么他里面就有一个观点，他说市长们啊忙于挑选和选择商业项目，却忽视了提供和加强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产品，这一只有政府才负有责任的职务。中国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的农村地区仍然陷于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公民自己为自己的生存去挣扎。所以说这个观点呢，我想听听季说明先生你怎么评价。
对，我真的是也希望要讲这个事情。我记得这个被害人的孩子的父亲啊，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就要弄清楚我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是怎么死的。这句话你可以仔细去想，孩子生理的死亡警方很容易弄清楚，但其实这四个孩子我觉得啊，对社会来说他们都已经死了，他们都是怎么死的不应该也弄清楚吗？对吧？这另外三个凶手他们的前途还会有吗？对吧？政府是不是有责任去弄清楚？对吧？弄不清楚，政府继续不作为，未来还会有死的。你就看这个这么大的事件发生了，舆论群情汹涌，杀声滔天，没有一个有权力的、有权威的政府官员出来说一句话，谈谈他们的观点。没有，是吧？即使是表示对逝者的哀悼也没有。我记得10多年前我关注重庆，我去重庆采访，那个时候重庆还是薄熙来主政，他们就在讨论对留守儿童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十几年前。那么他怎么来负担他们的责任呢？他们就邀请台湾的 NGO 进入学校，政府拨款让他们负责，台湾的 NGO 那些人士负责留守儿童的课后教育。而且我看到那些台湾的 NGO 人士，他们把台湾的教材包括课外的教材带到这个重庆去，哎，就那个时候就这么开放。台湾经历过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在想这些问题如果政府负起责任来是容易解决的。政府你把维稳经费拨一部分出来，对吧？把这个留守儿童他的一个课后以后的问题也有政府有社会人承担起来，虽然家长不在，那也有人可以关爱他们，来解决留守儿童缺失的家庭教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才是利国利民的，对吧？这个啊，我觉得啊，这个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因为你这个顶层设计 社会的结构是这样，你一下子解决不了社会结构的问题，那你应该可以去解决社会结构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个是我再强调是政府的责任啊，责任啊，是政府官员应该负起的责任。小平，
这个结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可以先出台一些政策啊，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政府的责任啊，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的点评啊也进来了，我给大家念几个。那么这个五根琉璃啊，他说我觉得先死的可能不是三个小恶魔，可能是死者家属啊。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伤心嘛啊。那么杰克六呢，他说这个属于个案，类似案件全世界也都有发生，但是留守儿童出问题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教育问题啊，政府也有责任。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啊都谈到了，那么政府的责任呢我们也谈到了。那么狮子先生说呢，就算现在全国人大修改刑法，这个案子还是判不了死刑。首先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是新法啊不判过往，不可以现在立法去判立法前的案子。其次呢，联合国啊对未成年的保护公约里呢规定不能处决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中国签署了这个公约。那么再有一个网友呢，他叫楚成良啊 ，Power Record， 他说呢，一个是户籍制度，第二就是爱国主义教育问题和仇恨教育的问题。那么这个仇恨教育的问题呢，正好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我很高兴啊，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呢，中国那边的啊这个网络舆论呢，开始关注这个仇恨教育的问题。那么他这地方有一个文章，他说啊。这个网易上面发的一篇文章叫林中慕白啊，他说仇恨教育正在把孩子们变成恶魔。他什么呢，某地幼儿园甚至组织小孩子背炸药包。想问的一点是，当下的教育究竟有没有培养孩子们爱的习惯呢？在这种人格正需要塑造的年龄，那些空洞的虚无仇恨的炸药包究竟对他们成长是利益还是弊？那么三浦先生，你觉得对这个仇恨教育的反思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一次把这个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呢？
对，那我刚刚说到，在这种畸形的社会结构底下，很容易滋生那种仇恨的教育，尤其是树立一个敌我矛盾的意识，甚至是有拳头大，谁是拳头大，谁就是三大王啊！用这个方式，那个用霸凌来去拉帮结派，那这个模式呢，不是正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吗？那这一种情况，你看到？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仇恨教育就是在中国里面这么多年来累积起来那种斗争的动力，不斗不行，用这个方式来去那个虐待别人，而且把人的生命啊视为一种就是偶然的出现，而不视为神圣的存在，因为生命没有那个神圣性，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尊重，不尊重就会用权力。用自己的面子作为第一位，以为这个地方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反之呢，如果说在那个文明的教育里面呢，一定重生真善美，而且有信念、有希望、有爱，用爱来化解一切。讲爱在仇恨教育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因为爱就是代表懦弱，爱只是代表说你是那个软弱。那用这个方式来看待爱，他觉得谁？威风谁就能够当头，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整个社会的问题。这个已不是教育出来的，也是不只是在学校教育出来的，而是整个社会给他一个这样的洗礼，让他们觉得弱肉强食才是道理。那你看到很多那个影片都显示，当那个广州在好几年前有小越狱事件。有人在旁边那个倒下来，你都没有救他，最后被车砸碾毙了。那最近比方说你在三河那个大爆炸之后，你看到那个影片旁边有一个女人被招牌炸到那个倒在路上，但是旁边的人没有救他，他争相逃命。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同理心跟同情心也是稀薄的情况下是非常严重。仇恨教育这个事情上面，就看得到怎么样动员起来去整一个 完全是坐在一个摩托车上面的一个男生，而且有预谋的去找他。而且不只是这一个三男包围一男，当出现三男被抓捕之后，舆论就开始有第二波的那个仇恨的教育，说把三个男完全送到地狱，要怎么虐待他，整死他等等。那我觉得死刑存废我们都可以好好去讨论，我去开放两方去讨论，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地方是，我们不是用仇恨那三个男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是从整个社会结构，整个我们说留守儿童的问题，这个社会结构不改变，这一种互相仇恨跟勾心斗角的问题只是会日益的严重。网络的暴力 无日无之，我希望很多人都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是有多少份证据说多少份话。他们三个人应该，三个 男性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你看到法律制裁不能解决以后有很多很多类似这三个凶手小恶魔的情况会出现。因为留守儿童户籍制度这个经济剥削的问题没有改变，我想整个问题只是会不断重复。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最后呢，这个话题结束以前呢，我再念我们两位啊油管的热心观众的点评啊。于次郎他说呢，千万别原谅那些恶魔，人的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只有以牙还牙，让那些霸凌者做不了恶，才能停止这种无止境的灾难。这不是为了自己啊，也不是为了，也是为了不让他们祸害别人。那另外一位热心网友兰花花呢，他观点跟于次郎就有点不一样啊。他说，三位行凶孩子未成年，如果以其犯罪性质恶劣对三位孩子判处死刑，显然是有别于文明社会的初衷。其次呢，对三位孩子的处以精神监禁的处罚呢，还要人性一些啊。对有些类似罪行的啊未成年孩子呢，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和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呢，今天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啊，果之音。